欢迎收听《唐朝原来是这样》第48集。玄奘从长安启程，经秦州、兰州、凉州、瓜州，出玉门关外五峰，进入上无飞鸟、下无走兽、腹无水草的800里戈壁，漠河延气。在克服了四天五夜滴水未进的困难之后，终于穿越了这个可怕的死亡地带，经伊吾抵达高昌。高昌国王屈文泰盛情接待了他，但却执意要求他留在高昌讲经说法，否则要把他遣送回国。玄奘无奈，只好以绝食相抗，水浆不涉于口三日。最后屈文泰终于被玄奘的至诚所感动，提出两个放行的条件：一，与他约为兄弟；二，求法归来后在高昌停留三年。玄奘同意，屈文泰大喜，当即为法师度四沙弥以充己事，制法服30具，以稀土多寒，又造面衣、手衣、靴、袜等各数式，黄金100两，银钱30000，绫和绢等500匹，充法师往返20年所用之资，骑马30匹，手力25人。此外，为了玄奘能顺利西行，屈文泰还专门准备了24封国书，命护送的大臣交给沿途的24国国王，每书奉送1匹为礼物，并且还亲手写了一封辞意谦恭的信，随信献上绫绡500匹、果味2车。请求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致信其势力范围内的西域诸国，为玄奘法师提供尽可能的帮助。就这样，玄奘离开高昌，过燕齐、秋瓷等国，翻越灵山，到达碎叶城，会晤了统叶护可汗。随后，在统叶护可汗致所经诸国的信件和护送使节的帮助下，玄奘顺利经过西域诸国，过铁门关，入吐火罗，而后沿今巴基斯坦北部，过克什米尔，进入了北印度。贞观五年秋天，玄奘终于抵达朝思暮想的佛教圣地那烂陀寺。在这里，玄奘拜戒贤为师，潜心学习梵语，研习各种大小成经论，尤其专攻印度法相宗代表作《瑜伽师地论》。历时5年，此后玄奘遍访5天竺，足迹留在了印度各地。贞观15年，玄奘重回那烂陀寺，此时他的学业已经灿然大成，戒贤命其生作为众讲解大乘唯识经典。在此期间，他著有《慧宗论》，会通了印度大乘、瑜伽、般若2宗，将唯识与中观学说相互融贯，自成一家。此外，由于当时南天竺的小乘僧人著有《破大乘论》，攻击大乘学说，负面影响很大，玄奘就应戒日王之请，又撰写了破除小乘见地的《治恶见论》。从此，玄奘在印度声名鹊起。贞观16年，玄奘又在戒日王举办的曲女城无遮大会上，挫败了5天竺所有的论敌，其盛名更是如日中天，几乎取代戒贤，成为全印度造诣最深、声誉最隆的佛教思想界领袖。玄奘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已经圆满完成，遂于贞观17年告别了戒贤法师和戒日王，返回中国。经过2年的时间，在贞观19年正月24日，玄奘终于回到了阔别将近20年的长安。和他一起回到中国的是657部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梵文佛典。玄奘大师的西行求法前后历时19年，行程共计50000里，堪称世界中古史上的一次艰难而伟大的探险之旅、朝圣之旅，也是意义最为深远的一次学术和文化之旅。玄奘回到长安的时候，受到了朝野上下隆重而盛大的欢迎，一切与他当年偷越国境时寂寞而苍凉的境况 相去不斥萧壤。然而玄奘还是当年的那个玄奘，信仰还是当年的那个信仰，唯一不同的只是外在的评价和世人的目光。贞观十九年二月，玄奘去洛阳会见了唐太宗，唐太宗对他极为赞叹和欣赏，劝他还俗从政，玄奘立辞。于是李世民就请他把西行路上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。随后玄奘在弟子辩机的协助下，用一年时间完成了价值不可估量的《大唐西域记》。这是一部当之无愧的世界名著，它记述了玄奘西行途中所历所闻的150个国家的政治经济、语言文化、宗教信仰、历史沿革、地理形势、水陆交通、气候物产、风土人情等等。不但是当时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不可多得的一部著述，而且成为后世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和印度历史、地理及中西交通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史料。众所周知，印度在哲学和宗教方面拥有灿烂的成就，可他们的历史从来都是一笔糊涂账。马克思甚至声称，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。因此，要研究印度古代史，《大唐西域记》就是一部谁也绕不过去的重要著作。一回国，玄奘就开始着手翻译带回来的佛学典籍。唐太宗全力支持他的译经事业，命房玄龄在弘福寺为他组织了一个规模完备的译场，并广召硕学沙门50余人当他的助手。贞观22年，玄奘译出了100卷的瑜伽师地论，太宗御笔亲赐《大唐三藏圣教序》。同年，太子李治为王母长孙皇后祈福所建的大慈恩寺竣工落成，玄奘奉命成为住持，进入该寺继续译经。唐高宗龙朔3年，年已68岁的玄奘终于译出多达600卷的大般若经，而他的生命也在彪炳千秋的译经事业中走到了终点。唐高宗麟德元年2月5日夜，玄奘大师在宜君山的玉华寺圆寂，终年69岁。出殡之日，莽莽苍苍的白鹿原上出现了一支一眼望不到头的送葬队伍，这里有朝廷官员，有佛教僧人，可更多的是自发为大师送行的长安百姓，史称归葬于白鹿原，侍女送葬者数万人。从回到长安的第27天起，玄奘就开始着手翻译佛典，一直到去世前的27天，他才割下手中的译笔，诚可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19年间，玄奘带领弟子们共译出佛教经论75部1335卷，即1300万言。由于玄奘大师对梵文造诣精深，而且学术态度极为严谨，所以由他主译的这批卷帙浩繁的佛教经典，无论是在名相的辨析安立、文艺的精确畅达，还是在翻译体例的制定、矫正旧译的讹谬方面，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，从而在中国译经史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纪元。后世因此将他与姚琴的鸠摩罗什、萧梁的真谛、开元时代的不空并称为中国佛教史上的4大翻译家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这4个人中，其他3个都是外籍僧人。鸠摩罗什祖籍天竺，生于秋瓷，真谛是西天竺人，不空是南天竺人，只有玄奘是唯一的中国人。梁启超说，自古至今，不但中国人译外国书没有谁比他多比他好，就是拿全世界人来比较，译书最多的恐怕也没有人在他之上。法相宗的创造者是玄奘，翻译佛教经典最好最多的是玄奘，提倡佛教最用力的是玄奘。中国的佛教或只举一人做代表，我怕除了玄奘再难找到第二个。 只有伟大的时代才能诞生这样伟大的人物。在古代中国，盛世修书一贯被视为国家富强、文明昌盛的重要标志，而玄奘大师西行求法、盛世易经的壮举，又何尝不是为贞观时代添加了一笔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，又何尝不是从宗教和文化的层面彰显了大唐王朝的盛世荣光。唐朝原来是这样。作者王觉人，演播心念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